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为以为以所修十等之资为力有情故愿法觉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永归依为以所修十等之资为力有情故愿法觉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永归依为以所修十等之资为力有情故愿法觉成。这么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在人在生世间毕竟有很多人事，所以需要怎么样的观察，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怎么讲呢，凡事不能走极端就是这一句话，说穿了就是这一句话，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走极端的话就会是好一点。语言不走极端，行为不走极端，情绪不走极端，说一旦走极端的时候就问题很多，也会生病，也会烦恼，也会怎么讲出障碍问题。所以就像那个怎么讲呢，穿在这个风浪中心的时候，你保持这个浪和自己的平衡是吧，保左右不断的调试，很多帆船也不是左左右右人会平衡那个帆的那个方向啊，还是这样子。就是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别相信，就是没有人怎么讲呢认同你，其实总是会有人认同，也别想着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你，就是不会。所以以前不是有吗，如果有人对你就是指责的时候，想一想说，还有一些人其实也挺喜欢我呀，挺支持我呀，这样讲。然后有些人支持的时候呢，就是也很多人就是都受到一些赞美的时候，也要想说，其实还有一些人在批评我，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就这样子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平衡的状态，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所以另外一些是说就是不能过分的看重，就其实就每个人都自在，就是自己顾自己，就是自己就是不要太在乎这种的语言上面的这种怎么讲的各种说辞，不然的话有些人20年都并不忘记过去某某个人说过的一句话，然后很烦恼，就是这种的都有的。所以说在这里讲到说，纵使极其真实语，若不相合近语，是纵他人闻之不悦故，他人闻不悦而故，语言适当最庄严。一般的很多人也会说就是要说真话，但是说真话又很害人很伤人，这种是吧，没事，而且你认为的真的其实也不见得是真的。所以有些就是义正言辞说我要是说很多真话，这样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不然的话就尝尽苦头以后再发现自己说的也不是什么真的，就不忙，这些都有可能，也要观察这些，用智慧去观察就是这种心要有。然后之前不是我们看了一个图嘛，就是一个骑驴的，一个夫妇牵了一头驴，他们有人骂说这两个人为什么就骑也不会用这个驴骑在上面，然后两个人没骑的时候有人骂他们，所以那太太骑先生不骑的话，有人说这个太太肯定是很厉害的，这个先生肯定是就是怕耳朵或者说我们怎么，然后太太没下来，没骑下来，先生骑上去，这个先生好狠心，然后太太就是牵着驴自己骑在上面。那两个人骑的时候，又说驴子这么可怜，这两个人没良心，就反正怎么弄的时候都不对，也有这种的可能性。 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很多角度不一样，所以看问题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有人不同意，或者是有人就是这些很正常，有一个人，但是总体来讲，这里面其实说要就是随着时间和环境来就是说相应的话，所以以前是一种尊重人，然后再进而就是如果有十个人二十个人的话，看他们的整体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人的这种思路想法不一样，但是你有一个整体兼顾到大体上面不同的意见的一些方面都能够有所就是认知，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就会了解到说这个人有这样的看法观点，这样子那个人有那样的看法，但是这些都有可以就是归纳同社一样，就是做一些大家都能够看不清的看得更清楚，然后有一些误解的呢能够理清，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说还有一些是不能是如果时间和地方不对的话，那就可能会引起就是误会。你有些时候就是说嘛，就是如果是即便是真实的他人闻而不悦的时候，人是性情的动物一样，就是还是会受这种就是利益不重要反而情绪重要，就或者以前不是说嘛，就是倾向于情绪性的和理性的两种，有时候这一个人身上也有这两种，所以倾向于情绪的时候呢就增加了情绪的力量很大的，所以就很多事情就是跟情绪相关以后就很复杂。如果理性上面不知道这样子呢就是经过一定的这种你纯粹如果学习啊这样的话能够比较容易快速的纠正。所以情绪上呢它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走完一个程序一样一个 cycle， 不然的话就很难。就像这个从小孩子身上都可以看到，很小的孩子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心情，但是当然就是我们相对于成年人的那种的复杂的话没有那么多复杂，但是还是需要让他就是缓解他的这种的情绪走完一个过程。小孩子有一些呢就很快就破涕为笑，但是还有很多是就是需要等一个赛才能够转化。所以这里就是普通平常人平时能够接触或者自己能够自己感知的这些内容其实没有什么所以说我们在说很多这些时候并不是一个是真实不真实当然很重要，另外一个是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如果即便是真实这个真实呢对其他就是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害处，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可能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说你有爱心或者是你有这种利他的心，这个说法或者说的不一样。所以即便一切圆满皆圆满，业莫肆无忌惮行，凡夫均随业力转，后将出现诸苦乐。所以说任何人就是一辈子当中不可能不生病啊，不倒霉啊，没有一些好坏的一些事情去遇到呀，车祸呀，人我是非呀，纷争啊，乃至于诉讼啊，争斗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所以有时候被欺骗啊，有时候被这种伤害啊，什么样都可能。所以说意思是说顺境逆境当中都要保持一种的平稳，当中保持自信心，这很重要。以前传统当中说的骑马术的这个怎么讲做人的品质有这种说法。就是如果你困难的时候就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就是昂首挺胸，不能够一蹶不振啊，或者是马上歇菜了就是整个人这样子就好。如果很顺的时候就比较低调啊，谦就是更加的这种就是谦和呀， 就是身处这种低处啊，这种讲，所以这样子就是上山的时候骑马的时候不是往前靠的，低头俯首，俯首上山，下山的时候就是仰的，这个哎呦碰一下，就是直接头是往后，这样不然的话你会从马上面往下，就是翻下来或者这些，所以这个也很重要，不然现在的社会的人大多数也是有这个，就从小比较顺的话，然后高兴不高兴的那个点是很快转的，而且就是一句话或者是一点点事情，然后就可能就怎么讲呢？乐极生悲嘛，乐的这些就是手舞足蹈都有可能，前仰后翻的。然后就很开心，然后一点不开心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成了就整个人就不开心，就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自己提前有准备，比如说一天早上起来以后想今天或许会有遇到一些人对我不礼貌，或许会遇到一些人怎么讲呢，就是不顺，姻缘上面不顺。那至于说每一个人自己的心情也不一样，早上下午黄昏可能晚上睡的时候都笑眯眯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安的不开心的，没有的。所以说这些就是凡夫岁月转，就是顺的时候就是低调，逆的时候呢保持自信心，就这个意思。所以以后也阴阳不断的会有就是苦乐呢，就是人世间呢，我们毕竟还没有往生净土，所以还是也会有苦乐。所以有苦乐的时候呢，保持一种保持一种乐观嘛。就很多时候其实痛苦跟自私有关系。如果你仔细观察很多事情，其实你我自除掉的话，好多痛苦都没有。比如说某一种的怎么讲，放下的能力。就是经常显宗的很多法师都会讲说看破放下这样子，如果有能力看破就这么一些事情，有能力看到就乃至于轮回的这种的苦乐本身是如此，有一种这种能力，当然这个能力并不是说容易的意思，但是需要有这种能力，那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放下。所以拿起来和放下这两个动作其实也是意义很深，心里老想着某一种负面的事情就是拿起来的意思，然后如果拿起来一样，拿的内容不一样，你如果拿起来的是正念，如果拿起来的是一些善念，那可能就是有用，如果拿起来的是一些怎么讲负面的破坏性，那至于就是怎么讲比较就是形成了串习，就是从一个点然后变成一条线，然后再展开一个面，那后面这样的话就变成身体，乃至于就是心理的疾病，或者是就是出一些状况这种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自己也要超越，每一个人是自己的心理的医生一样。一个是说不要怀任何敌意对任何人，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自己要任何时候有陷入负面情绪的时候要有勇敢的一种心爬出来，就保持一种自在，然后这个呢有时候要祈祷三宝，祈祷上师，有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自他交换的法，就是想一想无常本身的话有很大的价值，一切都无常，包括很多这些苦乐也是无常，所以是有这个世间的人之间生老病死之苦，然后有这种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归于零苦、怨憎会苦，这些就这些就是这样子发生，发生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自在。其实自在是有可能，就像一些那种你没有经历过的话，可能就是或者经历第一次的时候和第二次三次不一样，所以你经历的苦比较深和浅的这两个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就像以前有人有这种，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就是说，就比如说你赶飞机没赶上，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没赶上挺可惜的，有这种，后来就没有感情，就直接没赶上的时候就对那个下一个在什么时候或者不行了，第二天飞也没有，你或者下一年飞天也塌不下来，其实。就是，当然不可能像你一般，也不用那么冲，所以干脆不用走的话也可以。其实也没有说不走的话就会出现生命的问题，那种事情很少。所以说有一种真正，就是随业而转的时候呢，就是随顺着这种善业，就然后来转化恶业，这个。纵然极为悲惨时，亦勿受他人以凌辱。广阔无垠大地上，谁为谁人称之谁称谁之之奴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以前你看，这跟一些伤患就过去的一些有关系的。这个那当然讲的是一个过去的一个神话的故事来做隐喻的一个内容，但是说，就人不能够太敏感，当然就是人会想啊，对，要沟通要了解的时候，总会在乎的是听，是去思别人所讲的话，这也是如此，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像刚才说的，赞美和诋毁都两个都不要太认真一样，也不要就是。过分的去想，现在不是有一种的教育说你要细微处分析别人对你的不礼貌，那这样子的话就没完没了了。所以说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别人说什么话是别人的事情，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你如果要堵住你不喜欢的所有的声音的话，这会被把人气死，也没办法堵住。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时代，你去年说的话，今年还随时可以打开啊，随时可以看到的，或者10年前的这些话，可能现在都随时你可以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一样，保持这种，当然就是自己也要观察说，尽量，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就是生病、衰老，或者是遭受冤狱，很痛苦。比如说有这种身体上面的冲突、家暴这些时候呢，他们心里面最受不了的其中一个也是人的这种的就伤害，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伤害，所以夫妻或者是就是其他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是一个怎么讲呢？比如说佛弟子。那你就是其他的人说佛教这个迷信呢，或者是佛教不好啊，或者是佛教怎么怎么样这样讲的话，你肯定就是有一种的反应。所以就是说从佛教本身上面来讲，佛教弟子之前讲的一样，其实哪怕是侮辱佛像啊、毁佛经啊、佛台啊，这些也不要生气，这个或者是不要就是去用负面的方式来就是用贪嗔痴的抵抗他们，就这样抵抗这些破坏的人。所以来至于讲到就是有人去伤害你的尝试，当然这些如果是你能阻止的你会尝试，但是不会说怎么讲呢，做邪恶的事情来去回击别人，这种什么样这就。所以因为之前也讲到就是三宝，这些就是一个象征，如果为了佛塔或像这些都可以重新建。是不是没有了？停了。所以在这个卑微在这个广阔的大地上面，现在也是充满了很多人口，但是说每一个人根本上面就像觉得讲的一样，佛经里面 众生皆平等，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众生皆如母亲一样。如果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你不知道，你不能帮助别人的话，尽量就是不要伤害别人，就这个意思。然后说，像比如说行政的部门啊、军队啊，或者是很多种比较有体制、很多有系统性的这种的力量呢，一样就是不能肆无忌惮的伤害别人，就是要保持一种的，说啊，就是众生，就是民众、国家这些里面来讲的话，民众最终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也说，就是众生为作为最终的对境来修行。所以根本上面是如此，但是分工上面的确有很多不一样，有人做官，有人做这种副手，有些人做公仆，或者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缘分都要平等，这也就长期来讲呢，大家都是六道里面，只是有一个总体的一种轮回六道的一种平等吧，就是但每一个人，乃至于曾经不是说讲说佛也曾经就是下过地狱，不是说一次两次，很多次，就是过去是没有成佛前。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其他众生更是如此。所以其实是好，比如说给别人一种的自由。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根本上面给别人一种的选择和自由，反正蛮重要的。应该说，你不包括买东西也一样，你有这种选择的余地，进出的余地，那这样子就更好。就人也是一样的，不论是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工种啊，这样子你都有就是愿意去申请呢去做，或者是不愿意做就退下来，就这么简单。这些都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为主的一种做法。然后既是穷困潦倒，是夜幕与法相违背，如法而行则，如法而行则，什么不是这个如法而行则，衰败可辱梦境速消失。我看这怎么说的，对，不是如法而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里面不是说这个如法而行当然不会衰败，如法而行的话，这个衰败就像梦境消失一样去消失的，这意思就是这上面来讲的。那如法而行衰败的话呢，就违法而行的话就心生，那就是颠倒了嘛，更好。乱了，错乱了，就是。所以你说如果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可能想起来抢劫呀、偷盗啊，或者是做很多有风险的事情呢、乃至于就是杀生害命。过去比如说在一些牧人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些贫穷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可能会想到说做动物的买卖，那这个还是很看上去是比较赚钱的。因为很多人怕杀生，所以不敢做这种的买卖，比如说就是把一些牧人的牛羊买了以后卖给这个就是屠宰场那种的，是很直接的杀生的命。所以说这些呢就是类似的，就是即使一个人比较穷困潦倒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做与违背这种法律的事情，也就是作为修行者也不要做违背这种佛法的事情，佛法当中的一些就是包括像害命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在这种困难和顺境和逆境当中都尽量如法而行，这样子的话终将就是逆境呢就会消失，就像有一个消失的尽头，就是终将会解脱嘛。就像有些修行人他们并 不是说就是生活当中他们看起来比较穷困的潦倒啊这样，但是精神上面他们很富足啊，或者说他们在就是我们说心依于法，法依于这个死，是吧？无常这些，死依于甘苦之乐，还是无常？就是有这么一个句子嘛？所以这个里面一样的，就是你，就是跟解脱、跟富有这些也没什么关系嘛。所以说，最终如果你能够如法取舍，不论是富也好、穷也好，你都能够走向解脱。所以像顺境逆就是好的梦境、恶的梦境，其实都是梦，还是在轮回里面，三善道、三恶趣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但是你只有如法的心持，最后能够就是超越这个善恶，超越这个轮回。所以不是有名的一个句子是月城大师的讲的，就是。愚者行善投身三禅道，愚者行恶投身三恶趣，愚者行善投身三善趣。就是智者呢超越善恶，就是达到这种究竟的安乐。这上面主要是在讲说，就是智慧，就是追随取舍的时候，取舍当中的智慧。当然就是根本上面如果是三善道或三恶趣，那就差很多，也是如果暂时不能超越的情况下，就心善也是很重要的，心善得舍得安乐。然后纵然具足大势力，亦无轻视于他人，若能相引摄受之，则增自己之圆满。所以说，就个人也一样，组织也一样，如果很庞大或者是很强大，包括我们说的刚才讲的这种政治、经济、军事很多系统一样，如果一个势力很大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保持一种怎么讲呢？低调或者平和，或者这样子，不能够就是鄙视、轻视个人或者是一部分人这些上面。就是说，而且一般来讲它会造成很多的困惑，包括像美国和这种恐怖的这种势力做一些斗争这种的做法上面，也一样，或者是说就是任何不一定是恐怖的，或许就是正义非正义的这么样的明显的没有，就是大家都觉得各自是这种对的方向，或者是有一些不对的方向这样子。但总体来讲就是相应摄受，摄受的意思不，它不一般来讲，就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吧，然后能够转化这种的怎么讲呢，问题，转化这些矛盾这类。所以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说你如果能成全别人的话，就是成就自己的一个做法。所以如果他们有对某一种的方向上面很有这个祈求，很有那个愿望的话，尽量不要阻止，让他们可以尝试。这个像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很多是这样做的，像以前那个魁北克省啊，什么爱尔兰啊，这些他们相对比较文明的一些国度啊，他们说要有就是脱离欧洲，那就脱离了，真的就他们也可以尝试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然后如果说投票以后不能脱离，那也行，就是还是继续去做这种。所以如果小孩子和父母的这种的心愿一样，如果孩子有很强烈的某一种的愿望他非要达成不可的话，如果看上去不是一个邪恶的这种的做法的话，那即便是不是自己的志向和情绪，但是还是就是让他们去做。然后他们有退路，他们如果说选择专业这样子也是一样，如果到时候想换了也可以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种就是尝试当中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尝试当中的就是改变的。所以不然的话，就是你 就像婚姻一样，有一些以前有这种，就是有些宗教里面你必须要就是家里说了算，或者是必须跟同宗教的人结婚，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就所以有些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就是甚至家里面就是出很大的问题，这种都有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死的完全是死的那种的做法，没有那种融通，没有那种的善巧，那这样子的话，弄得就是整个人生就是怎么样？哪一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还要跟他们就翻脸啊，做切割呀、啊，很多很多这种，表面多数之顺缘，许多成为诸委员，表面多数之委员也有也有于自有利者，所以这种肯定也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表面上面就像之前讲的，就是如果你很喜欢被别人一直赞叹的话，其实是一种的，就看起来是就是惜欲赞叹的这种顺眼，其实是一种的委员。然后有些是看上去是委员，有人就是怎么怎么样不开心，或者怎么样，就是又或者受到批评啊这些，但是其实是应该是有益的，所以对于人长期来讲有益的一些做法，有益的一些帮助。所以说这种就是说我们不能光看表面的这种顺和逆缘，顺缘和委员，有时候也要深深的观察说到底是不是顺缘，也是不是逆缘，这个要看。所以记得上一次我想就比如说有一些教研里面这么讲的，就是说最好的这种的上师是指出你的过失的人，就是最好的窍诀就是揭露短处的这种的窍诀。那这些也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看上去是比较就是良药苦口啊，但是是利于病这种。所以有一些人不愿意面对任何逆境，但是说这种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不愿意有逆境，所以一直在祈祷自己有顺境啊之类。但是如果有逆境，你必须面对，然后之后呢就变得更有力量，就像那个健身一样，健身的时候可能过程当中比较有辛苦，但是最后结果是好的。如果不健身，躺在那边也许舒服，但是就长期来讲就不好。就是类似的，有些是说有这个逆缘当中能够发挥出很多这种就是自己潜藏的某一些能力，顺境当中就没有机会。所以逆境当中，我们不是说修安忍的时候也是有逆境才有所谓修安忍，如果一点没有逆境的话，那怎么修安忍？所以呢，至于说就是敌方或者是敌对的人，怨敌，我们常常说的用的这种词，怨敌反而是一种的助缘，反而是一种的就是老师或者是这种的。所以这个呢的确是如此。这些今年辨别危难处，若不依赖于他人，依自治理而抉择，则称必为聚会者。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当然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需要就是， 听取别人的谏言呢，或者是收集民意，或者是你卖一个东西都要听这个消费者的反馈呀，各种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另外一个上面这里讲到，就是如果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自己就是独立的解决问题，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也是很考验智慧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就是大家有其他的人来讲，就是有个人的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原则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昨天前天举的这个例子嘛，就是那个梦禅老和尚，像他那种的情况下，他肯定很多人都会愿意妥协，他的那种的，怎么讲呢？那不需要做那么多的，监狱、牢狱之灾，这个很长的。一个人的一辈子，33年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0岁到33岁一样的，那是很漫长的一种监狱里面。但是说回过头来，他不后悔这件事情，他自己就是其他很多跟他一样的这些背景啊、经历和甚至是跟他一起去的好些人，就做的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包括后来的比较很著名的，在圆寂的有点早，有一些就是法师，他们就没办法，也是会做一些妥协这样子。但是梦禅老和尚这个很有这个骨气，这就是就这么一个。然后，从某一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他私人的决定，因为可能有10个人、9个人都不会做那种的决定。所以这种的肯定就。说在危难处，不依赖他人，然后依靠自己的智力而抉择，然后最终，在危难和极端的或者是非常的这种环境去，怎么讲呢？评估很多状况，然后做出一些选择，这种。所以他也有讲到说，宁舍生命也不舍三宝，就是这样的人，宁舍生命也不舍三宝，这样讲。所以他们就是经历过33年牢狱之灾以后，说出这句话的话，分量很重嘛，是吧？就这种，愚者精勤做布施，不如智者顺，就经常看勤勉，劣者贪。嗔怒而殴打，不如智者反微笑。所以这里面又讲到说，愚者就是在这样的至于的这种的比较，在很多教研里面比较多。但是，比如说佛经里面也有嘛，贤愚经啊，贤者智，愚者这种。说一个人，比如说做某一种的，就是给予啊、布施呀、然后就是或者是。走后门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某一些这种财务的这种布施呀，供养啊这些，但是所求很多这样子的这种的状况，还有一些呢就是众人轻物，这样子，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就智者的话就是这里面是顾情面，但是原来的词差不多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就是对物的一种的不是那么重的这种意思，就不看重这个东西。然后，以及劣者就是嗔怒而殴打。如果说心里面发怒，身体上面遭殴打，就是动肝火、动手、动粗这些做法。然后说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们就打起来了嘛。就是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某一个人好像就是。稍微有一些这种语言上面的，就是不如意自己的意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发怒，非常生气。就是以前有个人打起来了，就你们为什么要打起来？他说他看我的眼神不对，这样的又这样讲的。如果看的眼神，那应该他应该怎么看你啊？然后我说啊，就是他怎么说？他在看了我一眼以后再说悄悄话，肯定是在说我那样的讲。所以这样子就烦恼很重的意思，就非常烦恼比较重。所以有一些可以一笑置之，就是没有什么太那个怎么讲呢？ 比较动怒。后来就是真正的就是有吵架有打架，这样以后其实是变成一个业的这种的重负负面的业的另外一个就是习气。这个习气又有不知道就是忏悔多少才能忏尽，就很复杂这些。如果是说性格，一个人的性格形成了以后要转的话，其实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呢，训练呢，下一些决心呢，这样子就是慢慢转。然后纵为智者所逼迫，铁钩驯象射射铁如铁钩驯象射翼，纵为愚者所保护，如食呕物他恶心。所以这里面讲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哪怕是有就打呀骂呀，就是训练象的时候用铁钩，就是说，当然这个驯象比较残忍的，所以意思说有些就是，哪怕是受到这种的扰乱呢、干扰的时候，他的心还是不乱，就这种，所以用了说。好像，是大象既有这个驯象师，如果拿着火钩啊，怎么样的时候，就铁钩啊，什么时候它可以专心的在那个上面做事啊，专心的去，做这种的工作呀、这类的。所以这个是一种的，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意思，说，就是被智者所就是驯象师吧，应该说，如果用大象来做比喻的话，它是。有知道让大象怎么去做事，所以他就是被他逼迫的时候，反而是摄受你的心意，让你受心受到一种的训练。然后另外一个是被愚者所保护的，就是像让别人在嚼这种不喜欢吃的一种食物一样，就是不喜欢。所以说有时候父母一样照顾孩子的时候不会照顾，反而孩子变得很叛逆，非常的怎么讲呢？暴躁，这个。如果有会调的这种的父母的话，他就做得比较好，那就各方面呢，他会把他们怎么讲呢？根据他们的心智和特质来引导他们，应该是这种比较多。然后说，以受方式而舍弃，以舍方式而接受，他人不可。孤策之，善巧方便成诸事。善巧方便者成事。所以以前不是就这也是一样，修行佛法的时候，你说，上师当作医生，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修行者他自己应该这样想。就是是上师是医生，然后呢，法呢当作妙药，说可以这个法很重要，比如对一个病人来讲，肯定就是药和医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类的。然后就是说，医生和药就是如果医生的帮助下开了药以后，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像精进就医的过程一样。如果是说开了个处方放在那边就没太大用，或者是。医生给你看一个理论，但是没有去就是实践，所以说进进就医的过程相当于就是真正的运用这些法，然后转化自己啊，就是修行啊，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有我们说的，意志思想这些里面有这种，所以说这些。所以这个就有点像那种的交叉的一种的方式，说以受方式而舍弃，以舍方式而接受，他人不可就是孤策之，就是方便善巧，就是说帮助别人。刚才说就是像那种逼迫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不会保护的方式，就变成溺爱，变成一个宠坏的，就是没有起到这种的就好的作用。 哪怕是有些父母严师出高徒一样，就是比较严厉比较好的。像我的话就太不严厉了，所以你们都增长呢，就一个一个就比较不调服的，真的。如果有些比较严厉的话，好稍微好一点。就这个也是这样子，就父母很多也是一样。那不然的话，有一些就做的不好。然后说，以受的方式，所以说有这种善巧，具有这种善巧的人呢，用就是说正面的这种的方法、方式、方法，然后就是让负面的这种的不好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怎么讲呢？比如说药里面药物，刚才我们说的药嘛，药里面呢有一些是毒，但是你说它是毒吗？但是它可以把摧毁其他的毒。其他的病疾病，所以说，好像是拿起了药，但拿起了毒一样的，就是有些是拿起了药，然后来，就是怎么样抵御这种的药，如果不用了不当的话，可能也变成毒吧，这样说，或者是用了毒，但是也可以变成药用的这个价值一样，这些的掌握分寸就看一个人有多少的善巧，这种程度。或者是说别人给你某一种的什么名字呀、头衔呐、这些的话，你其实也许不接受，反而是就是舍弃的话，就反而更好，反而是更大的一个接受。如果你要这个什么都要，最后发现那些背后有很多东西啊，很多不好的发心啊、不好的东西的话，那宁愿舍弃的话，反而是一种更好的一种接受。所以就是意思是说，这个里面的评估呀、这种的洞察呀，这些要看善巧的。就具有善巧的人呢，他能够看到说怎么样去尝试，怎么样做，就比较有这种真正的有益于是整体的一个结果。然后后面讲了，智者心中筹划是纵如空中藏不见。时机成熟，一切是如锦断纹不然现。所以这个经常也有这种的教诫说，不要就是广而告知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也许个人的修行啊，或者是包括需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时候，就是毕竟在人在做事，然后如果广而告知的时候，就有很多种的，你不知道哪些人起负面的作用，那比不知道哪些人起正面的作用，就是哪一些人就是看起来不没有在你面前隐现出来，但是他们其实在发挥作用。有些，就是这样子。你觉得你永远不需要就依赖这个人，或者不需要靠这个人，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天时候你又要靠这个人，或者你需要帮助，就是这类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害了别人，你得到了帮助，或者这些需要做一种的判断，说哦，这个很难，就是一下子。如果需要神通，到时候可以看到；不然的话，哪些人是狡诈的，在作怪作坏，这些也不知道。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保持一种怎么讲呢，适度的，当然就是公开，没有所有的秘密都就是放在一个人心里面的话，跟他可能就所有的事情计划都不说也不可能的，需要说，所以给一些需要说的人，所以智者心中筹划的事情呢，犹如同就是，怎么样，就是以前有这个说法嘛，就是虚空藏。就是浮藏的话，有这个地里面的、水里面呢，或者是火里面呢，或者是空当中啊，空虚空当中，有这样的。像那个以前，我们今天刚好发了一个这个金刚手菩萨在马来亚山上面讲这个玛哈阿努尤伽的这种的叫法，这些时候呢，他也是就是开始。就是有还有一给身中无先讲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是就是以某一种的就是在虚空当中就是浮藏的这样的意思。然后到了时间因缘到的时候，后来有个耶罗扎国王，他呢就是把这个 就是重新从虚空当中接受，然后通过梦境，一般都是这样，假如做了多少个梦啊，就这部来自于这种，然后把这里面的对话这些写成了这种密续的书一样的。所以说在虚空里面就是谁也看不到嘛，就是意思说好，有些做事的时候需要以这种适度隐瞒，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不要做，不要弄出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如同锦缎一样，花纹不杂染的，就好像锦缎的那些都一个，就是过去的很多锦缎都是一个花纹，一个花纹都是一个模板嘛。它不可能说每一个整片都模板都不一样，不是风景画，但它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模板，就一张是一张，一页是一页，这种就是图文，就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就是呈现出来的这意思。具有福善善，具有福善巧方便，天人仙人巨武巨力王，今以言辞力害大，何况说时真行事。所以虚空藏这个啊，对，那就是众所周知，狡诈罪不应称为巧方便，具巧方便之诸事，诸多诸众赞为最稀有，所以有时候说善巧方便跟狡诈这个区分的，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善巧方便一定是一种的善意，一种的帮助，甚至是就是阶段性的往成佛更加趋近的一个方向上面才叫善巧方向。善巧方便，你的善巧方便最后远离了这个智慧、出离心、慈悲心，反而趋近了这种贪嗔痴的话，这个不叫方便善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狡诈呀，这种贪嗔痴呀、愚痴的这个方向，就有时候叫诡诈，有时候叫这种辩论当中也有这种嘛，叫什么，狡辩还是怎么样，邪慧、变聪，就是种种的一种不好的，这个里面讲，主要是跟目的发心有关系。所以不然的话，什么都是善巧方便，这个善巧、那个善巧，就是哪怕是欺骗、说谎，什么都是善巧一样，其实不是。所以这里面就想说，就是如果有一个佛教的道理，它不是趋近于解脱的话，它不是这种正道。如果你不一定用佛教的名义，但是它是趋近于解脱实相这样的话，那就是正道。所以说其他的这个所谓善巧方便，这个也不能够乱用，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是真的有了这种的大悲心，有了智慧，这种善巧方便的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稀有，很赞叹，成稀有，成赞叹。所以这后面下面讲了，就是所以说如果具有这种的福的就是善怎么讲呢，这里面讲的就是功德吧，这种的善慧功德福德福报于这种的，就是那这样子的，经常讲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内容我们称为福报啊，或者是这些呢，就是一般来讲跟这种善行有关系，恶行不叫福报，哪怕是你就是抢来的10000美金，或者是抢来的10万、20万、1万、1亿，这个如果不会认为是一种福报，或者是你做了中了那种的，就是心和行为当中一些做的一些善事，这种的，福报常常是跟今生呢，就是甚至比较关联的用的时候，然后功德讲的时候，就出世的功德呀，就是那这个人很有功德，也是说好像趋向于出世的这些事情上面比较有功德这种。 这样讲的话，具有这种就是善福这一类的方便善巧的这些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哪怕是不做事情，但是在说的过程当中也会起到这种作用的意思。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就是受到这个仙人、巨力王这些的帮助。天人的话，天众呢很多嘛，主要是欲界、色界的这种天人，欲界六重天，然后色界的十七重天，五色界的那些就已经就没有在现的范围里面搞，他们已经。然后仙人的话就，就是天人和仙人也有差别，他们都有神通，但是仙人是天，就比如仙人是就是精神苦心所得来的一种神通，比如说包括修四禅八定之类的。天人的话是因为过去的福报就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累世的这些得到了这种三善过天道的这些功德，然后他们有具有某些神通。那一般仙人，特别是佛教里面指的仙人，常常是这种外道的，印度啊，或者是其他的教里面也有，就是心持十善、四禅八定的这种的修行人，他们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然后他们也有就是讲真实语啊，或者是我们经常在佛教的很多典故啊这些里面听到仙人，这个仙人有一些仙人还是很有这种就是德行啊、境界啊之类的，所以有些经典里面分了10种仙人。就是根据他们的特质不同啊，住在山里面呢，就有些住在什么，有些呢甚至能够飞翔啊，就这种说的有种种的神通啊，最好是这类的，然后有些是比较有力量的王，这些他们也是说，如果你有善巧方便用的方式。就是去，做事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变成一种力量，就是，怎么讲呢？你方向用对的话，加上善巧方便，本身你有这个福报，你再加上善巧方便，你就会能帮助到别人。如果当然误用任何力量的话，都有可能害人的，这种做法有可能。所以说，后面这个首先观察诸方案，不知人事纵申诉，斥啊，申这申诉还是申斥，最终见其成果时，众人佩服彼智慧，就是，就是说有聪明的人或者智者吧，他们就是开始计划，就是说观察他的那些方案呢，也肯定就是说。愚者呢，或者是说没有那么了解的人，不知的人士呢，不够了解这种，就像一个画画一样，有个人很会画画，但是开始画了一些笔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他心里面已经有这个图，整个图，但是你心里面没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就好像他在乱，好像画的还在不够认同，但是最终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他每一个撇这些。一点都不是乱用的，他都有目的的，他有这个计划，都已经想好了呢，什么时候就是画这些线呢，什么时候打这个彩，这些一步一步的都已经有了，所以最后很佩服他这种意思说，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开始做事的时候，你如果就是其他人看呢，这些不一定能够看明白或者是看透，也有一些人会就是轻易的反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从结果上来看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佩服原来的这个人，就是有智慧，他就是怎么讲呢？按部就班也好，或者是整体规划也好，就是他有这种就是成熟的观念和想法，和这种有计划。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回向。我们不是有时候念一些这个嘛，我们也在这里面抓，时间还有一点嘛，让我们念一下。1个小时刚到，你看，抓的时间也很准。看啊。也许这个有点太长了，有一点。 所以多个这个妖欢上是吧？西地藏留，方望如意宝鸡眉盘错住，浩瀚如来之总相，无欲有情之护主，邪迷教法开显者，大恩上师垂念我，佩戴清净之戒士，拥有五散等持藏，具备五等智慧眼，大恩上师垂念我，百万智者之顶士，成就千成就者之主尊，摧毁五浊衰败者，大恩上师垂念我，了然照见一切法，如此母爱诸有情，十字在藏自驾驭，大恩上师垂念我，无余断除诸二障，获证四圣圣王位，利乐大海之源头，大恩上师垂念我，三传尘世之代表，鸡蒙本尊之变主，三处空行之商主，大恩上师垂念我，如海佛陀之不处，如海妙法之源泉，如海僧众之君主，大恩上师垂念我，摄持香巴之教诲，庄严三学之教法，开显六家行教者，大恩上师垂念我，道果教法之砥柱，教断法教派之来源，一修教持一修教法持藏者，大恩上师垂念我，中观教法之主人，大受印教之这什么号日是不是稿日啊，大圆满法之妙车，大恩上师垂念我，宗喀巴氏之行为，密勒日巴之修持，莲师见解之持莲师见解持藏者，大恩上师垂念我，阿底峡尊之戒律，诸位官波之等持，萨班智慧之领主，大恩上师垂念我，帕丹巴尊之威力，欧坚巴尊之悲悯，穷部智慧之总集，大恩上师垂念我，于作祈祷聚缘子，不歇慈悲而垂念，加持甘露妙雨流，灌顶心间之莲花，灌溉心间之莲花，雨泼可怖轮回中，苦难云云之群生，祈愿赐予永安乐，殊胜菩提大慰藉，五浊猖狂诸烦恼，致使徒存虚名矣，现习刹土之妙喻，祈愿招引于此处。此十六记颂是为利密有班增等个别求解脱者，阿旺罗诸总每于十六生生昼暮蛇年正午时分则愿增吉祥。2003年藏历11月矣。赐福已得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法喜得了，再见。